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旧约宗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旧约宗览课程里面的箴言书。箴言书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读了以后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而撰写的，所以这本书为了激发读者对神的信心，在生活的小节上都不忽略，让这一切的生活小节都符合了神律法的精神。在箴言书第一章的第二到第六节，也就是整本书的引言，表达了这本书写成的目的有七点。第一，可以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第二，要分辨通达的言语；第三，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的训诲；第四，使与人灵明，也就是使人可以有分别是非的本领；第五，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第六，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第七，使聪明人得智谋。所以这本书的主旨就是使人能够明白箴言、比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让他能够运用所学到的箴言、比喻、言辞、谜语，使他的生命能够丰富有意义。换句话讲，箴言里面所强调的就是要苏醒沉睡的灵，要激发安慰和盼望，让人重新立志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箴言是实际生活上应有的规矩，是圣民生活的方式，要以敬畏神为开始、历程和依归。箴言的信息都集中在个人日常生活的经验，使人可以导致成功幸福之道。但是我们要知道，遵行智慧的话语生活不一定带来成功顺利，因为主权是在神，他掌管万事的结局。这本书的主题其中可以分成敬畏神的人生、智慧和愚昧的分别、义人的道路和恶人的道路等等。我们首先来讨论敬畏神的人生。敬畏神与智慧人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敬畏神就是智慧书的一个中心的思想，也是箴言的中心思想。箴言里面强调一个敬畏神的人生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智慧这个字在箴言里面一共出现了45次，它的意思就是有学问、有技术的人士。箴言把它用在属灵的方面，也就是说有智慧的人就是一个懂得敬畏神的人。所以作者说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1章9节，又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在9章10节。一个真智慧的准则和条件就是敬畏神，因为神在箴言的记载里面，他是至圣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他是无所不知的，他的主权达到他创造的目的，定是成事都在他的主权里面，连地上君王的心也随着他的旨意而行事，没有人能够抵挡神的主权，而他行的是甚是公义，甚是严明，他衡量人心胜于外表的宗教活动。在6章16节到19节里面记载有7样的事情是他特别憎恶的，耶和华所憎恶的有6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7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涂抹恶迹的心、 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神必按着个人所行的施报。总而言之，神亲近义人，远离恶人，赐人生命，他是敬畏他的人的避难所，他赐给义人的福是无忧无虑的，在10章22节，他也是义人肩台的宝藏，在18章10节。敬畏神就是智慧人，敬畏这个智在箴言里面一共出现了15次，是这本书中间的要字之一。书里面一再的强调，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是一个晓得以智慧行事的人。在箴言里面，作者强调，一个真智慧的人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真有属天智慧的人，而这种智慧的表现不只是在与神的关系上正确，而且在人事的关系上也显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生。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也一共有3次用文学上的拟人法来写出智慧向世人的呼吁。第一段记在1章20到33节，智慧在大街熟识上呼喊人，叫人不要藐视智慧，但是言者纯纯，听者渺渺，于是后果堪虞，到时候智慧也爱莫能助。不理会智慧劝诫的人，一定是自食其果，必杀己身，必害己命，因为他们恨恶知识，不敬畏神，唯有敬畏神的人生才必享受平康。第二段在8章1节到3节，智慧又再一次的呼叫，在不同的地方发出呼吁，叫世人转向智慧，不要转向弯曲乖僻邪恶的事，因为智慧是人生的无价之宝，智慧的能力是创造天地的能力，凡是不弃绝智慧的才是有福。第三段在9章1到12节，智慧如同一个伟大的工程师，他建造房屋，又为人摆设宴席，于是3度向世人呼叫，要离开与蒙，进入光明之道。智慧的呼叫得到2种反应，有反对的，也有接受的。人借着智慧，生命就可以长寿，生活幸福，否则就自食其果。所以从这里面看见，智慧人是敬畏神的人，他的生命是平康的，这都是敬畏神的智者，是蒙神恩待的明证与举例。接下来我们来讨论智慧与愚昧的分别。箴言书里面主要是谈到2种的人生观，一个就是智慧人的人生观，一个是愚昧人的人生观。智慧的人就是敬畏神的人，愚昧的人就是拒绝神的智慧，也就是他自以为是，自以为义，拒绝敬畏神。所以这2种的人生观在这本书里面交替的出现，目的是使读者能够分别是非，而拣选是，舍弃非。箴言书里面作者一共用几个字来形容一个没有智慧的愚昧人是什么样的人。他用愚人这个字是指头脑简单，容易受迷惑的人，在箴言第9章第4节和16节。又有愚顽就是指固执的人，对智慧的益处毫不动心，在箴言里面1章22节3章35节一共出现了49次。第三是愚妄人是指固执的，自以为义，这个字在箴言里面出现了19次。第四是愚顽人，这个也是指人对神都不愿意接受他的忠告。第五个是用无知人，无知的人就是说无心的人，指无知的人是没有判断能力的，这个字在箴言里面出现了10次。所以这5个不同的描述一个愚昧的人的用字可以见到，愚昧的人就是缺乏智慧的人，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恨恶知识，恨恶智慧，不敬畏耶和华，这就成为他们的失败。反之， 一个智者，他不但是敬畏神，而且在生活行为上也显出是一个敬畏神的智者。就如智者是一个殷勤不懒惰的人，他们是一个谦顺的人，谦卑带尊荣给他们，生活美满，享受诸恩，而且他们的自制力很强，多有忍耐的心，所以他们处事合宜。此外，他们待人多有恩慈，有胆量，仁慈，不说谎话，不说谗言，对人慷慨施舍，善用良言去帮助他人，不设计陷害他人，或者是与别人相争。在箴言里面也很注重提到生命之道与死亡之道。生命之道就是智慧之道，智慧之道就是敬畏神之道。生命之道常常挂在作者的口里面，他强调一个智慧人要彰显这方面的真理。反过来讲，愚昧的人所选择的道路是恶人的道路，是黑暗的道路，是阴间的道路，是下到死亡的道路。在箴言里面14章12节和14章27节两节是两句名言，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脱离死亡的网罗。敬畏神的路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脱离死亡。不是说不会死亡，而是说凡敬畏神的一定获得生命的泉源，就是永生。因为一个义人如果没有永生的盼望，他们与恶人又有什么分别呢？记载在11章6节到7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义人之路和恶人之路。在箴言里面，一个智慧的人就是一个义人，义人就是指跟神的关系是正常的，是良好的。所以一个智者和义者在这个书里面是一个同义字，他们的生活的样式处处显出都有许多的美德。反过来讲，一个愚昧的人，一个恶人也是成为一个同义字。在箴言里面，作者多处的把义人的道路和恶人的道路做一个详细的对比，目的就是要让读者能够走义人的道路，远离恶人的道路，让读者在读了以后一定信心大增，愿意成为一个义人。我们总观义人的遭遇，他的立场是稳定的，他恨神所恨的，恶神所恶的，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常在神的保守看顾供应的恩典之下，绝对不受到侮辱，神也不许恶人在他们的身上计谋得逞。相反的，恶人呢常常的行恶，至终自食其果，恶有恶报。所以从恶人和义人对照的经文可以看见，神是看顾敬畏他的仆人，这是千古不变的属灵道理。所以读者可以安心的追求智慧，也就是追求赐给智慧的神，让他们的生活蒙恩，处事顺利。在本书最后结尾的时候，30章和31章的复言，30章雅古尔之言在7节到9节也看出一个智慧者的一个祷告。他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以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的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之名。看见这样的智慧实在是一个老成的独食的平易知足和敬虔。这本书最后结束在31章的贤妻之言，第10节开始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才德的妇女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的整个事业都在家庭的内实之中，她是十足重视内在美的人，因为她有属灵的气质，敬畏耶和华。她是非常勤劳的妇女，在内室里面他的灯终夜不灭，他要家里的人有安全舒适的生活，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在他端庄的生活里面，最可贵的是口舌方面。这位妇人 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的影响正如类似的灯，常常的明亮的照耀着家里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神重视女子，神重视家庭，赐给他们一个重大的托付，确实有神的心意，从一个美好的家庭里面能够产生智慧人敬虔的后代。箴言一共有31章，如果我们每天能够读一章，刚好一个月读一遍，对我们处事为人敬畏神都有非常好的帮助。我们箴言就讲在这里。
弟兄姐妹，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综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我们接着继续来讨论传道书。传道书一共有12章，作者是所罗门，写作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的皇宫，日期在主前930年左右。这本书写作的目的指出，凡是日光之下的劳碌尽都是虚空，只有信靠日光上的神才能够得到人生的满足。传道书这本书的主题是感叹人生的虚空，人在日光之下的劳碌皆属于虚空，唯有信靠神，人生才有真正的满足。所罗门他智慧超群，雄才大略，但是他却滥用神的恩典，让国家败落。晚年的时候，他看透了万事，他悔悟前非，把自己个人主观的经历加上他客观的观察来辩证他的见解，劝导世人能够接受他的教导，免得重蹈其覆辙。他告诉世人，不论是知识或者是快乐的寻求，结果都是虚空，都是扑风。人类对于财富、美名、寿命、权力、地位一切的追求，结果也是虚空，没有意义，得不到满足。但只有在神的里面才能够寻到生命的意义和方向，因此要趁着年幼当祭炼造你的主。传道书这本的要字就是虚空，也就是企图从神以外找着生命的意义，都是徒劳无益的空虚。看看日光之下，就可以知道人一生的寻求都要得到挫败，除了神自己，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填满神在人生命中所设定的空位。有一位圣人叫做奥古斯丁，他的名言，人不能够满足，只有在神里面才有安息。有了神，生命就能够变成完美和有意义。而且可以发现，在生命中充满着从神那里来的喜乐和盼望。所以传道书最后他用一个很积极的思想来做本书的结尾，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本书可以分成3大段，第一大段是第一章的上半节，是讲到本书的引论。第二大段是从第一章的下半节一直到11章，是讲到传道者的辩论。它里面分成2段，一个就是他个人主观的经历，从第一章到第2章，然后有作者客观的观察，从第3章到第11章，最后有一个劝勉，劝青年的人，劝所有的人，在12章里面。在作者个人主观的经历里面，他提出来追求学术知识是虚空的，追求属世娱乐是虚空的，追求劳碌工作是虚空的。在作者客观个人的观察， 他提出了八样。在第三章里面，他指出生命是受到限制；在第四章，他指出社会是不公平的；在第五章，讲到财富可以带来人的祸害；第六章，指到生命的短处；第七到第八章，讲到智慧的缺陷；第九章，讲到义人和恶人的结局都是一样，就是死亡；第十章，讲到掌权者的愚昧；第十一章，提到未来的不确定。所罗门他实在是旷世难逢的奇才，早年他以敬畏神的智慧远近皆知，口碑皆道，但是中年因为他饱暖思淫欲，离开了真神，国道衰落。到了晚年，他痛定思痛，悔悟前非，他以传道者本书的第一句话，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就是指召集人的身份，来写下了传道书。他是为了劝诫下一代的青年趁早能够信靠神，免得蹉跎他们的岁月，陷于虚空的无神的人生里面。这本书是所罗门他肺腑之言，是他个人阅历的见证。他用过去失败的经历苦口婆心来劝告世人，日光之下虚空的生活是因为人离开了日光之上的真神。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内容。从第一章第二节，就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作者用虚空这个字，原来的意思不是指虚无的意思，因为一切都是真实的，绝不是从幻觉中的事物，但是那些只是烟云一般，飘忽无定，瞬息就逝去。虚空这个字在这本书一共用了37次，在新约里面的雅各书也有类似的思想。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书4章14节，云雾和虚空的含义是相同的，一切的事物都是短暂易变，而且是很极端的短暂的。虚空的虚空就是最虚空的意识。作者从观察社会的情况和自然的现象里面说出他内心的感受，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说明人生的短暂，社会的变迁。在这个沧桑的世事里面，人似乎还不如一个非生物，因为地却永远长存。再看看自然的现象，那物质形态的规律里面，一切似乎都是反复不己，日出日落，风向水流，都说明了社会的情形在反复中单调乏味，万事令人厌烦，人生的现实充满着不仔细的矛盾，变迁无定，而且又反复不已，在动荡中求安定，在平凡的生活里又静极失动。人心是一个空泛的，好像洋海一样没有边际，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人是很难满足的，一直在寻求却永远不能找着，只有说不出的困惑，无限的迷惘。1章14节讲到，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扑风。日光之下这本书一共用了30次。这本书的要字有几个字，第一个是人，用了47次，在日光之下用了30次，劳苦用了36次，都是虚空一共37次。传道书的主题就是论说到人生的虚空，人生的劳碌也是虚空，智慧和公义也是虚空。所以无可否认的，作者对人生确实有一个深刻透彻的认识，他经过多方面的观察体会求证，结论就是人生确实虚空的。这个虚空的人生面面观，人生是虚空无比，所以他在10方面指出人生的虚空。第一，他说劳碌是虚空，劳碌是没有益处的。没有益处这个字是会计学上的用字，就是指没有进账， 包括了人生的工作、学术的追求、生活烦恼、忧伤，都是没有益处的。第二，俗世的娱乐也不能够填补内心的空虚。第三，毕生的劳苦却是给死亡破坏，因为人是要受到生命的限制。第四，一切都是出于神，有谁能够跟他争辩呢？这些都记载在第二章里面。接着第五，他说万事都是注定的，劳碌实在是徒然，在第三章里面。第六，社会的不公平使人生好像扑风，在第四章。第七，财运亨通也是虚空，财富不一定保证得福，有时反而有灾祸，在第五章。第八，寿命是短促的，一生就如影儿经过，第六章。第九，智慧是有它的缺憾，智慧虽然胜过恶，但是有谁能够知道将来，有谁能够如何面对死亡？有时智慧人的智慧行为也不为人赏识，反而会给与人的恶行来粉碎，在第七、第八章。第十，善恶虽然不同，恶人有时候比善者还想长寿，但是一切也都被死亡所推翻。这样人生有什么眷恋呢？好像生命实在是太悲观了。作者写出这本书的目的，也就是指出这一个是不值得留恋的人生。但是在这一个虚空的人生里面，如何要面对空虚的人生呢？我们在下一节课来继续的讨论。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旧约综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